好，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真的是让弟兄姐妹又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今天再一次，你的圣灵在这里高抹每一个人。真的是叫说的人有你的恩高，叫听的人也有一个能听的耳。主，谢谢你，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第三讲，我们上次讲到第五章结束哈，那我们这次要从第六章开始讲。那想说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呢，就请你们先在家里呢先把它读一遍，因为我们的经文很多。那像我今天要涵盖到四章这样子，所以呢，尽量的我们就在经文的这个部分呢，我就会跑得比较快，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你们先读的话呢，会比较清楚。那这整个《使徒行传》的故事跟架构，其实《使徒行传》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不难懂的，哈，你就可以可以看看到底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哈，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之前在第五章之前呢，讲的就是。这个路加他在讨论的是什么呢？作者是路加嘛？哦，那路加呢，他在交替着讨论着什么呢？讨论着这个当时候公会对使徒的这个逼迫啊，是不是就是把那个约翰啊、彼得啊，他们就捉拿下监了，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讲到这个初代教会信徒群体生活的一个蓝图，比如说房屋公用啊这些哈。那接下来开始呢，他描述。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群体内发生的一件事情，从这个事件当中呢，就开始有了使徒就委派这个仆人来管理教会，就是有开始出现了七位执事。好，那执事就是因为从这个事件开始，所以他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选出了七位执事。所以，我们教会的内部呢，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秩序的。当时候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其实使徒他们也是。走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是慢慢慢慢，他们才开始，这样子做，那样子做，那慢慢出来的。教会内部是需要有秩序的，也当然是也需要有领导，当然也需要有信徒们的，各有不同恩赐的信徒们的不同的这个服侍。好，《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人发怨言。什么怨言呢？就是这个事件，因为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希利尼讲，希利尼说白一点，其实就是讲希腊话。好，那这一部分呢，他们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出生在巴基斯坦以外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出生在圣地以外的地方。那他们使用的呢是希腊文的圣经。那像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人呢，他们讲的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犹太人哈，那他们是说亚兰文的。那你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说亚兰文的，对不对？那他们是生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他们使用的圣经呢就不一样，他们使用的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我们这里讲的圣经就是讲的是旧约啦，因为那个讲希腊话的那些，他们使用的是希。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旧约的圣经，哈，好，那这两个想想看，那他们是不是生活环境不一样，文化背景自然也是不一样，因为成长过程不同，很自然的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讲希腊话的呢，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受到很大的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个时候呢，就有点像两个族群就分隔了，就有点这个互相的这个。靠边站了哦，好，那像就好像我们现在查经一样，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啊。这一批是台湾来的，这一批是中国大陆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其实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在说话的上面呢，就会对不对？会比较，哎，我们比较这个台湾人跟台湾人在一起啊，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跟中国大陆来的在一起。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们发生的这个事件跟那个房屋公用是有关，因为呢，当时候照理说是信徒们他们都变卖了他们的家产，对不对？然后都奉献了，然后他是应该是要 分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呢，这个他们就抱怨，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说，哦，他们的寡妇没有得到应当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供给。那事实上呢，对穷困的人和寡妇呢，给予关怀帮助是旧约圣经上面的一个吩咐嘛。那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份，所以就产生了一些抱怨。好，那十二使徒呢，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管理饭食，第二节的管理饭食呢，希腊文呢是 diakonao，那就是它是一个动词形态，意思是服侍的意思。”那这个我们的英文的这个 deacon 这个词呢，就是从这个词中衍生出来的，执事这个词就从它衍生出来，它本身就是管理的意，就是服侍的意思。好，那跟第一节刚才我们讲的供给。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只不过刚才第一节那里呢，它那个是名词，这里呢它是动词。好，那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时候呢，这个初代教会呢，它出席的这个组织呢，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就有两项重要的一个事工，一个就是第四节使徒说的啊，他说我们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一个是祈祷，祷告跟传神的道这方面的一个事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满足信徒物质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那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当然，如果分监管，如果说这些使徒监管这个又管那个又管，那肯定是管不好。所以呢，他们就从当中选立了7个。有什么条件哈？我们看一下，他要有好名声，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智慧充足。好名声呢的原文呢，它是有见证的意思。有一些人他有名声，可是这个名声也有可能造假。那在这里呢，是讲说你必须要有好的见证的，好，是要真实是有见证存在的这样子的好名声的人。然后你还要被圣灵充满。那上一次我们有讲过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让圣灵来 guide，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而是顺从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样事物，这个叫被圣灵充满。然后呢，第三个条件要智慧充足，智慧充足做事情。就有做事的这个知识和智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才干，好，这样子的这三个条件啊，我们就使徒说，我们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管理什么事？管理饭食，就是管理信徒物资上需要的这一些。他们也不要看清说，哎，管理，哎，你叫你来管饭食，叫你来管什么，好像你不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他的条件，其实我觉得还蛮严苛的。你又要有好见证，你又要被圣灵充满，你又要智慧充足。其实他这里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要怎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要把对的人用，把这个有这个恩赐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主要是讲这个哈。好，那在我刚才那个选立执事的这个条件呢，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有讲的更多，因为当时候是交代初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3章8节，讲说做执事的一个条件，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他还必须要端庄，不一口两舌，然后还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讲得更详细了，还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这等人呢，也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叫他们做执事。那女执事，所以执事可不可以有女性？可以，好，所以女执事也是如此的，要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要忠心。那她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好好管理那个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有的人有的说，哎呀，这个忙教会的服事，忙到家也不顾了，老公也不管了。那其实这样子是，就是说没有符合圣经上的一个一个说法，一个怎么讲，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吧，哈。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怎么样？先好好照管儿女，管理自己的家，都管好了，那你才怎么样？ 才有这个资格做这个女执事哈。那因为呢，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那使徒行传回来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谁呢？斯提凡。那斯提凡呢？这里呢，他还特别加了几句话，叫做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好，然后他又拣选了腓力呀、这个伯罗哥罗啊、尼加拉、提门啊、巴米拿啊，然后最后一个，总共七个嘛，最后一个他又讲了，说是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所以他特别提安提阿人尼哥拉，是表示这个尼哥拉呢。他是外邦人信主的，好，这样子。那为什么特别要提出来？除了斯提凡，接下来是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角，接下来就要讲到他的事情。那最后一个特别提，也是因为就凸显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地方这个地位，因为他后面就会成为宣教事工发展的一个中心。那使徒呢，就叫他们站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呢，就祷告，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按牧，按牧就是按手，对不对？牧者就按手这样子。那按手呢，有什么？有一些意思，它有分别出来的意思，有任命，那还有与使徒联合的意思，那也有传递祝福。分给尊荣这样子的一些意思。那在这里呢，主要是跟使徒联合的意思。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祭司他按手在这个牲畜头上的时候，就表明说献祭的那个的人呢，与这个祭物就相联合了。那祭物的流血被杀就好像这个献祭的人他流血被杀，献祭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就罪得赦免。好，那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这个按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表达说按手者和那个被按的那个他们有联合合一的意思。那使徒在这里的按手就表示说，哎，他自己跟这些被按的这些执事，他们是有联合的意思，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很阿们这个圣灵在教会当中所拣选的这七位，一方面也表示说，他们有份于他们的侍奉，哈，在灵里和他们一起来负担这个执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好，那按手完了以后呢，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执事选立之后，教会是不是就纳入了这个轨道了？就解决了那个事件，然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那在这里其实很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若是今天教会不合一，那神的道能不能兴旺起来？就不行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在里面炒成一锅粥了，就那你要怎么来兴旺，对不对？所以一定。硬是要合一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神的道呢就会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呢祭司信了这道。那这里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祭司呢原本在旧约当中，他担的是一个旧约的职分，并且呢这个终身他是参与在遵行这个旧约条例的这样子的一个侍奉。那他们。这些祭司，他们今天接受了这道，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的这一个，好，这个就，所以旧的献祭制度就变为不必要了。所以这里特别提这个祭司这样子，其实就是要分别出来说，当时候的犹太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这确实是不同的两个宗教。好。第八节，斯提凡呢，接下来就讲斯提凡了。斯提凡呢，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与神迹。好，那你看这个管饭食，我们说他是管饭食，可是管饭食的他怎么样？他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呢，在民间他不是真的只管饭食。你看他在民间行了，圣经上说他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因为这样子，当时候呢，就有称着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他们要起来跟斯提凡辩论。利百会拿 是自由人或自由民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叫把它叫做自由民会堂。那这些人呢，为什么叫自由人呢？因为他是由解除了这个奴隶身份的犹太人所组成的。这一些犹太人根据经学家们的一个考察呢，很可能就是主前63年那个时候，跟罗马打仗的时候呢，被围掳的那些犹太人，那后来呢，他们就获得了自由，就是这一批人跟他们的后代，所以呢，它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会堂。那还有呢，这个古利奈、亚历山泰啊、基基加，哎，对，基利加和亚细亚，好，各处会堂的这个人，那古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稍微分布的地方呢。古利奈呢在非洲北部，那亚历山泰也是在非洲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仅次于罗马城。那基利加呢，这个基利加呢比较特别，它是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大家看到了哈。好，那这个大概分配的这个地方，古利奈。在非洲北部，亚历山泰也是非洲北部的这个主要的城市，耶路撒冷在这里。好，那所以他们其实是沿着地中海，对不对？然后呢，基利加这个呢，大家的稍微有一个概念，特别讲这个，因为呢，大树这整块地方是小亚细亚，那亚细亚在靠西边。基利加在靠东南边，那为什么特别？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对基利加这里有个概念，因为它是保罗的故乡，大树，保罗的故乡就在这里，所以保罗是这里的人。好，就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概念。好，好，那我们呢？再回来看他们呢，这些人呢和斯提凡辩论。好，我们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是不是斯提凡要去跟人家？辩论其实不是，好像是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是有一点被迫的。斯提凡有一点被迫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之后，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对不对？好，那他并不是说他主动去做这个什么申辩呐、宣道，不是，他其实就有一点人家起来反他，他有点起来跟人家这个被迫辩论。但是辩论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呢？恐怕不是的，因为辩论你会激怒那个跟你辩的那个人。果真这个斯提凡是啊，是辩赢了啊。可是后来你看他们就设计陷害他，然后呢，斯提凡呢后来就真的就是被石头打死了。所以呢，其实就是说，若是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不要用辩论的方式。当然你说，哎呀，我不是故意要辩论的，可能有人在这个有这个慕道友他在里面，哎，他不同意你，他起来跟你辩论，那我们尽量的，因为辩论的时候，你这整个怒气或者是整个什么就会上来，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些对传福音其实并不有益的哈。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其实，在那种情况，通常啦，如果说我姐妹在问我的时候。那是就是就基本上今天他来慕道，那他并我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对不对？所以呢，我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说，哦，那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做这样子的一个辩论，我们就是来祷告。所以祷告当中，马上立刻马上跟他做一个祷告的时候，通常你跟那个人祷告，他不会拒绝你的，好，所以你跟他做祷告，哎，他就会在祷告当中，大家的脾气都会缓和下来，好，这样子的方式是比较好的，好。第十节，斯提凡呢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好，那我们说斯提凡他有神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斯提凡呢就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那这个时候呢，第11节他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买出人来，意思就是说，那一些跟斯提凡辩论敌对的那一些人呢，他们是用金钱去收买，去买人来反对，来 against 这个斯提凡。那反对些什么呢？那这一些都是假的见证人，好，这一些假见证人就讲了好几点啊，要来抨击这个斯提凡啊，首先呢，他说这个我们听见呢，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那可能呢，斯提凡当时候呢在传讲摩西律法，还有献祭条，说这个那个摩西律法和献祭的条例不过是影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嘛，对不对？那 基督呢，才是律法和祭物的实质实际。那这个时候，敌人呢就歪曲他的话，入他于罪。事实上，斯提凡也只不过是说摩西。等一下，我们第七章后面会陆续，对不起，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后面会更详细的来看。那斯提凡其实只不过是说摩西被百姓所拒绝，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就好像耶稣他本人被众人所拒绝一样。那这个不能够视为谤读摩西和神哈。那第13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事实上，斯提凡后来等一下第七章的这个整个申诉当中呢，他有讲到有关于这个圣所，是他蛮重要的申辩的这个主题之一。我们等一下讲得更清楚一点。那简单说，那个没有证据，他们没有证明这个，没有证据证明说斯提凡真的有这样子讲过。等一下我们来讲更清楚。好，那第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这个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可能呢是就是说，耶稣，主耶稣曾经预言过，就是说圣殿后来要被毁嘛，对不对？好，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说，哦，我们曾听见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其实不是的。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讲的这些控诉这个斯提凡的，他都是一些不实的，好，是一些假的这样的抨击。那在公会里面呢？坐着的人呢，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为什么斯提凡在这里看起来会好像天使的面貌？其实从这个文句上面来看的话，像那个摩西，他那个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不是也是面上发光吗？对不对？甚至众人都不敢直视他，就是意思就是代表，就是说他其实是跟神是有一个很亲近、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时候他的面容看起来就像天使一样。好，《使徒行传》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这个讲章，就是从第七章开始，1到53节，全部都是斯提凡的申诉。那这个奖章呢，在这个初代历史当中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呢，这里面陈述了一些很根本的含义啊，特别是在圣殿这一方面的哈。那它包括了三个主题。等一下我们来看过了以后，我们把这三个主题把它挑出来。那第六七章这两章的经文呢，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基督教和犹太教确实就是被明显的分辨出来，它是两个不同的宗教。那讲述使徒行传的犹太人，他从这个第六、第七章，然后就过渡到非犹太人时期，因为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怎么样，教会就四散了。大家就四散出去了，他们就开始到外邦去，就这些非犹太人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去传福音了。然后呢，从彼得过渡到保罗。彼得是什么人？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又是什么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这个讲完了，他这个讲章之后，他有点像是一个分界线这样子，然后就过渡从这个犹太人的只在犹太人里面传福音，然后过渡到往外邦去了，去传福音哈。所以他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奖章，有点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哈。好，所以第七章开始，我刚才是不是有少什么东西？我好像又少了一个章。好，我们继续讲吧。好，我的 PowerPoint，我照着这个顺序讲。好，第七章，第一节，哎，我是不是有少了那个斯提凡？他后来被石头打死那一段？哦哦，对对，还没，他是申诉完以后。好，来，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这个申诉里面说什么？ 大祭司说：“哎，这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呢，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这个神呢，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什么？米索波大米呢，就是现在的两河流域那一带。好，那他之前他们是住在乌尔。”亚伯拉罕对不对？在乌尔，当时候神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亚伯拉罕呢就听话了，他就离开呢加勒底人之地，然后就往哈拿去，然后就住在啊往哈兰去，然后就住在哈兰。那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可能解经学家说，可能就是父亲不同意再继续再走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所以呢，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这个时候神呢就第二次呼召他说，你要从那里从哈兰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就是后来的这个迦南美地。那你看，当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命令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呢。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什么？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那个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从这个圣经可以知道，他是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乌尔。往哈兰，所以它是在两河流域，从两河流域这个乌尔地区，可以说是两河流域的上面，哎，不是，应该说是比较下头，因为两河流域是这样流下来的，从山上那边流下来。那它是从乌尔这个地方东南边下边两河流域的东南下角往上走，走去往北走了哈，走往这个哈兰，然后就在那边住下来。然后呢，等到亚伯拉罕父亲过世了以后。神又第二次就呼召他往迦南，所以他就这样子走，又往西南往下边走，进入这个迦南地，好，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看这个图就会比较清楚，说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走的。好，在这个地方呢，神并没有给他产业，在迦南之地，神有没有给他产业？当时候他有说应许，神有应许要将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可是他刚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又不是他的地方，所以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好，那个时候他儿子也还没生，以撒也还没有生，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那可是呢，神说呢，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那这里的第6节讲到的。就是那个他们住在埃及，对不对？他的后裔，好，就后来就在埃及地那里，然后被苦待。神又说，诶，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所以是的，埃及是不是后来就被惩罚？然后呢，就出来，谁带他们出来的？就摩西嘛，哈。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个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8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就生雅各，雅各就生12位先祖，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好，那你看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都是凭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的。那当时候呢，甚至他自己都没看见，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割礼作为用割礼来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和证据，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之后，后面那个犹太人他们就有行割礼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我们这个要看快一点。好，先祖呢嫉妒约瑟，他这里讲的先祖就是约瑟的弟兄啊。好，那都算是嘛，都算是先祖。好，先祖呢就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神却与他同在。好，对比于约瑟的哥哥们。那当时候，他的哥哥们身在应许之地迦南地，可是却没有神的同在。那神呢，与约瑟同在，救约瑟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大家如果想更了解这个故事呢，就去读创世纪，好不好？我们就很快的讲过，因为它有点像是就是把他们先祖的历史整个很快的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子讲。那后来埃及呢和迦南全地呢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呢就绝了粮啊，绝了粮。以后呢，雅各听见说，哎，埃及有粮哦，他就打发了这个约瑟的这个哥哥们呢，就往初次往那里去。那 第一次没见到面，第二次的时候，约瑟就和弟兄们就相认了。那他的亲族呢，也被法老知道了。那约瑟呢，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通通都来了。那后来呢，就他们就在埃及住下了嘛，对不对？啊，于是呢，这个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他的祖宗呢都死在这里，好，表示他们在那里居住，而且呢生了很多的子嗣，好，又被带到。事件葬于亚伯拉罕在事件用银子给哈姆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哈，那这里我很快的解释一下，根据创世纪里面的记载，亚伯拉罕呢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基列亚巴，在希伯伦用银子向赫人买那个坟地，好，这个是在创世纪23章里面，雅各也是被葬在那里，葬在这个希伯伦。那这里呢，这个事件用银子向哈姆的子孙买地的呢，是雅各。那约瑟后来呢，就被埋葬在事件。所以其实呢，约瑟的弟兄呢，被葬在希伯伦，所以事实上他们不是葬在同一个地方。那斯提凡呢，在这里就把两处。浓缩了，并在一起说了。我想他主要在声明的是说，雅各和他的子孙们虽然曾经去了埃及，那也都死在那里，但是呢，并没有葬在那里，是葬在迦南地的意思。好，那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将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他的子孙要在迦南美地嘛，对不对？得地为业嘛，好。那当时候他们住在哪里？还住在埃及啊。所以呢，他说以色列民呢，当时候真的是子嗣众多，在埃及真的是兴旺兴盛众多。直到有不小的约瑟的兴亡，那个时候兴起了，他就用诡计带我们的祖宗苦害我们的，带我们宗族，然后苦害我们的百姓，叫他们丢弃婴儿，使婴孩不能存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个摩西会在河上漂流，然后就被捡去了哈？因为就要杀那个犹太人，当时候的这个新王他要下令要杀这个。男婴嘛，哈，这个婴孩这样子。那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呢生下来俊美非凡，他只在他父亲的家里呢被抚养只有3个月，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给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那从这个法老王捡他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那我们就揣测摩西，当然他在皇宫里面，他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到了将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就见到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那为他。欺压他的那个人是个埃及人，他为了受欺压的人的报仇，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好，那在这里我们看摩西，他是凭血气来打死人的，他觉得还很蛮有理的，对不对？然后他还以为说，哎呦，这个弟兄必定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靠血气做的事情，人家。不一定领情的，对不对？我们靠血去做的事情，也不见得是会是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结果了，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做的反而神的心意，就好像后来犹太人也是凭血气大发热心的打死了这个斯提凡，他们还觉得哦，他们是在为这个为神来好像来辩护，或者是为他们那个为神做事，在侍奉神这样子，好。那第26节，第二天就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刚才是埃及人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现在是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那欺负邻舍的呢，就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那难道你要杀我吗？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有一点是说我要去告发你的意思啊。那所以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逃到米甸去。然后他就在那里落脚了，生了2个儿子。又再过了多久？40年啊。他说他80岁了哈，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这个故事大家也是非常的。 熟悉的，在荆棘火焰中，就向摩西来显现。那天使呢，其实就是神自己。在旧约当中，耶和华呢，常常是以使者的一个姿态呢，向人来显现的。哈，那摩西呢，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前进观看的时候呢，就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次我们有讲过，他每次只要一讲这个，大家马上就这些犹太人马上就联想到了，对不对？好，就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就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那个地方是什么？也不是以色列啊，它只是一个西乃山的一个旷野的一个。”很多长很多荆棘之处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地方之所以为圣地，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的显现，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张图示，就是说摩西这个地图呢，我们说他逃到米甸去，哈，那各位有看到埃及，对不对？埃及在非洲北部这边，埃及，那他然后迦南地在那里，然后摩西那个时候呢，逃到了米甸，那在西乃山在这边，所以他是在这个旷野当中，这个离圣地还有个距离呢。好，好，离我们所谓的圣地，耶路撒冷还有个距离。好，就让大家知道一下，看一下说，哎，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好，再来呢。我的百姓呢，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所以神呢，就呼召了摩西。那这摩西呢，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对不对？刚才那个人根本就不领情，神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派遣他做首领，做救赎的。那这个人呢？后来确实在红海，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也把百姓领出来。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在这里讲的是摩西，可是其实斯提凡他在申诉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想的是。耶稣，因为摩西他就是表征、预表的耶稣一样的，他们都是把百姓救赎出来的，对不对？他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然后一样也都是怎么样被弃绝的这样子。那这个人呢，在旷野会中，乃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那圣言就是旧约，就是圣经上的字，哈，神的话。那为什么叫活泼的圣言？因为神的话充满了圣灵的活力与大能，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他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呢，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因为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事？造金牛犊啊！他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这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然后呢，那时他们就造了一个牛犊，还金的，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开始拜起来了，因为他们是拿祭物献给那个像。那神呢，这时候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这个先知书呢，是阿摩斯书的第27节、25节到27节的经文哈。所以它其实就是 quote，就是那个斯提凡他就 quote 那个先这个阿摩斯书上的话。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燔神的心，那摩洛呢是亚摩利人敬拜的偶像。那星象，这个礼燔是一个星象的一个神的名字这样子。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呢是在拜偶像，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呢。”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那事实上，北国以色列呢，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呢，就亡国了，亡于亚述。那百姓呢，就被掳到亚述去。后来亚述呢，在北国，你们知道吧？巴勒斯坦，我那个 刚才那个地图有没有那个巴勒斯坦地？哈，北国它后来分成两半，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北国呢是在后来被在后来亚述，因为它先被亚述所灭，后来亚述在主前的606年就被巴比伦所灭，所以是被巴比伦所占了。那南国犹大什么时候被巴比伦所占？它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亡于巴比伦。所以呢，就如同这个先知预言。所发的这个预言，他们就迁到巴比伦外去了。好，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就被巴比伦就沦陷了。好，那我们的祖宗呢，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会幕？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叫摩西有没有造了那个盖的这个会幕？会幕是什么？你们的理解是什么？会幕其实就是。神的居所，对不对？那它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里面放着什么？约柜，那就是这里的法柜。为什么叫法柜？因为它里面放什么？就是那个法版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摩西他当时候领受的，在西奈山上领受的，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所以我们它也叫做法柜。好，那这个帐幕呢？我们的祖宗呢，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就是迦南地。因为他们后来约书亚不就带领百姓进迦南，然后呢，直存到大卫的日子，他当然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啊，哈，一样你们可以去看旧约，就那个，因为他只是缩减。这个历史，好，那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好，那我这边特别强调讲慢一点，是因为我刚才有讲说，事实上施提凡他的这一篇圣书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居所。好，那却是后来是大卫造的吗？不是。后来是在他的儿子所罗门手上的时候呢，就为神造成的这个殿宇。那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书所言。所以 again，这个斯蒂凡又引用了先知书上的话。那引用的呢是以赛亚书的66章的这个1到2节。好，那他说什么？他说呢，这是主说的。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那事实上呢，接下来呢，后面接下来以赛亚书后面呢，他的这个经文呢，是说原文是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贫穷和淋漓痛悔的人，所以在这里，其实主也说得很清楚，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是我的居所呢？没有的，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安息的，神在找的一个安息的一个殿宇，事实上就是那个悔改之人的灵。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受洗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就已经成为什么？神的殿，对不对？好，继续哦。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呐、啊，常常的这个来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心，你看他们的心没有接受，耳朵听了，听是听了，可是怎么样，还是也是没有顺从。所以他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心与耳都未受割礼呀、啊。好，那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译者要搭了，讲的是这个讲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对吧？然后如今你们又把那译者卖了杀了，讲的是谁？耶稣嘛，对不对？好，那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我们就把这个整个53节全部斯提凡申述当中他所强调的三个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神的行为不限于以色列的地域。是吧？我们刚才这整个53节当中，讲到神在哈兰，他在哈兰向亚伯拉罕说话，对不对？然后呢，在埃及啊，外邦都是外邦人之地，然后就赐福给给约瑟，然后呢，又在西乃荒野呢，向摩西那个荆棘丛中向摩西说话，然后呢，又在西乃山上呢，哎呀，把他的律法赐给他的子民，这些都不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地域当中。第二个主题， 神所悦纳的敬拜不限于耶路撒冷圣城。我们现在常常说我们要对了，当然我自己也去过耶路撒冷啊，我自己也去过以色列。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那个回到那里。可是你不是因为说你到那里去那里就多么的现在多么的神圣如何？不是，我们是去追寻耶稣的脚踪，去看说哦，他当时候的当时我的心态就是我们去看。然后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想耶稣他所走过的路，他为我们所做的。好，你有点像是去纪念他。你不是说你到那里哦，你就变得 so holy，然后就不是这个意思哈。而且大家要搞清楚哈。那神所悦纳的敬拜不限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他。他这个在斯蒂凡的圣书当中，他就有讲说，燃烧着的这个荆棘丛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当时候就是圣地，所以摩西怎么样叫他脱鞋，对不对？那摩西跟神相遇领受圣言的这个西奈山也是在那个地方，是不是遇见神那个地方也是圣地？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会幕，当时候会幕不就是在那个西奈旷野吗？对不对？那也不是以色列地，OK，那个也是好圣地，然后呢，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至高者不住人手所造的房屋。所以斯提凡在这里呢，是暗示宣告说，圣殿被废除和被毁坏，并非不是亵渎神，是因为神独立于任何一个人手所建的殿宇之外。可是这个却成为那一些假见证人他们来抨击这个斯提凡的一个点哈，好，那第三点，犹太人呢惯常拒绝神的代表，是不是这样？约瑟也被这个列祖所拒卖到埃及去。摩西呢，他介入两个犹太人的这个争吵，哈，还自以为是替他们解决问题，哎，也被拒绝。以色列百姓也拒绝摩西的信行，因为拜金牛犊嘛。那最后，他其实斯蒂凡整个要带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被怎么样？也被你们拒绝，你们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样子。好，好，众人听见这话，恼不恼怒？非常的恼怒，就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是司提反呢，这个时候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那通常呢，我们圣经上就说。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哈，但是他这里说站在神的右边，那站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是起身迎接，因为那个时候斯提凡灵魂很快要归天了嘛，对不对？好，一个是站起来迎接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那耶稣为这个斯提凡做辩护者这样子，所以你起来辩护，你在法庭上你起来为人辩护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要站起来？他不是坐着的嘛，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这时候呢，众人呢就大声这个喊叫啊，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好，那为什么要大声喊叫？通常如果你不想听对方的辩述，你就就大声喊叫，然后你就听不见，你就觉得你听不见了，然后呢还捂着耳朵，就是不肯听嘛。我不要听你说什么，我就把耳朵捂起来。好，然后呢，还怎么样？齐心涌上前去，然后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以前呢，就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如果你是亵渎神的罪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把斯提凡当作他是亵渎神的人，然后就把他推到城外去，用石头打死他。然后做见证的人呢，就把衣裳放在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哈。所以你看，扫罗呢，这个是那个路加喜欢用的手法。下面要出来的主角，他就会先稍微的提一下，有点像那个伏笔，然后放在里头。那他现在就提到这个扫罗，那就有解经学家说，哎，他特别提扫罗，可能哈，扫罗他是参与这个打死斯提凡的那个当时候的主谋之一呀，哈。那他们呢，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呢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碎了，碎了这意思就死了的意思。好，那扫罗什么反应？喜悦，扫罗喜悦他被害。哈，好，那也那各位联想到什么？看见这两句，是不是就联想到主耶稣，对不对？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也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呢，斯提凡呢，他的这个他在讲。 讲这样子的时候，就让我们联想到，其实他就是归入了跟这个主耶稣，他其实就是合一的。他那个时候他的灵跟主是非常靠近的，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讲出这样子的一个话来。那神呢，允许斯提凡这样子的遭遇被打死了，还有扫罗的破坏，为什么？我们说，哎，斯提凡这么的为主辩护，对不对？这么的一个又是圣灵充满，又是大有信心的一个人，哎，被石头打死了，迫害他的扫罗还在那边很喜悦，这样子。好，那其实呢，从我们等一下从下面要发展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呢，神呢，神做事情是这样，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他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因为透过斯提凡的这个事件，后面信徒就四散开来了。因为本来信徒都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这一个事件之后，那个迫害就更加的这个严厉，所以呢，信徒们就只好怎么样？除了使徒之外，信徒就开始往撒玛利亚去了。就往四处去了，这样子哈。那斯提凡呢？他的受审与死，事实上，路加并没有，当时候并没有在旁边看见，这一些都是这个保罗后来自己的口述。好，他这一些细节，好，那路加就把它写下，根据保罗的口述写下来。好，那我们进入第八章。这个从这一日起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了，在这个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那为什么只有使徒待在这个耶路撒冷，其他人四散？因为这个解经学家呢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以斯提凡为首的说希腊话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对这个律法呢就持着不墨守成规，他们不墨守成规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些人就比较被逼迫。所以他们就往外头去了。那使徒们和希伯来人的信徒呢？他们比较倾向，仍然比较倾向于严守那个律法，所以就没有遭到这个，没有遭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就留下来了。那犹太人呢，一再一再的来抵抗这个圣灵，所以当时候呢，神暂时就弃绝他们，好叫怎么样？好叫这个福音的恩典就流向外邦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了，为他捶胸大哭。那扫罗呢，却残害教会，那进个人的家，你看多厉害，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腓力呢，下到哪里去？腓力不就是那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吗？还记得吗？好，那他就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城，就往北去了，宣讲基督。那众人听见了，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你看神所做的事，神就用环境来逼迫这个信徒四散，好叫他们将见证呢传到地极。啊，那因为呢，当时候就有许多人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有被鬼附的啦，那些鬼大声呼叫，就从他们身上出来，这都是腓力所行的这个神迹，还有许多的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个城里，哇，大家都很欢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那时候在撒玛利亚哈，那个这个这个呃，有一个人呢，名叫做西门哈，那向来呢，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哎，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应该确实是有这个有行了一些异能奇事，所以异教徒可不可以行异能奇事？也行的。那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你看见的超自然的这种异能奇事呢，通通都叫做神迹，不是的。好，那他行的是一种邪术，那所以呢，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大家都很惊奇。及至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说西门还有跟从西门的人，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哎，西门自己也信了，圣经上说西门自己也信了，好，而且呢受了洗。那受了洗以后，那就常跟腓力 在一处喽，然后看见呢，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他就甚惊奇。我在想，应该这个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更大过于他的，因为所以他自己都感觉哇，甚为惊奇这样子。那使徒呢，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个时候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那这里呢，带出来了一点，你们看四散出去的这些信徒，事实上呢，四散出去的门徒已经是第二代了，第一代的使徒，这有点传承的味道，对不对？他第二代就出去，他们出去感觉上好像是被逼迫出去的，可是事实上，在希腊原文用的那个字，好，那个希腊原文的那个字呢，是有撒种的意思，所以他其实说这些信徒被。逼迫讲是讲被逼迫，因为环境逼迫他们。可是事实上，他们出去所做的事，就好像在撒种，撒什么？撒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到各处去，这样子哈。那所以那个使徒呢，这个时候呢，使徒彼得、约翰是去干嘛？他是去关切说，在撒玛利亚所传的这个道，也就是说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第二代的这个门徒他们所去传的这个道是否纯正？他不是说我去监督你，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去印证他们所传的道。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们就去帮助哈。好。那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为撒玛利亚的那些信徒哈，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所以呢，使徒就按手，按手就联合的意思，对不对？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水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呢，圣灵就已经内住了。但是呢，他这里呢？这里他们要按手要受圣灵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讲的是圣灵浇灌、圣灵降临，他们就可以得着，他们就可以得着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与能力，他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按手是使徒借着这个按手把他们，你看。我们后面新约里面讲，常常讲到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所以这些使徒呢，他们就按手把这一些信的人，啊，意思就是把他们接纳到基督的身体来，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好，所以有那个联合的意思。那圣灵的膏油原先是浇在元首基督的身上。五旬节的时候，是不是就流到了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这个教会、使徒他们的身上？然后呢，现在呢，透过这个按手，他们现在就流到什么？被接纳进来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些人的身上。好，那水洗呢？所以这里就有水洗跟灵洗。水洗跟灵洗，我就不讲太多，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到底是不是水洗灵洗是同时，还是水洗先灵洗后，还是灵洗先水洗后？好，whatever，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都不管，我们不是那么，我觉得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你去争这个时间的前后点，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意义。那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只要知道在这里，《使徒行传》他在这里讲了，又讲了水洗，水洗先，他们的 case 是水洗先，对不对？然后后面是灵洗。好，那水洗呢，重在宣告这个人得救，我向大家宣告，我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水洗，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好，那灵洗呢，更重在于怎么样？就是那个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浇灌。所以有人说，哎，那个灵洗的最明显的一个能力恩赐，可能就是说方言嘛。好，但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呐、啊。那不说方言，他就没有灵洗嘛？那也不是。你只要看见一个人，他的身上有那个圣灵酒果的美丽的彰显，那这一个人。他就是有受过灵洗这样子，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我们说，哎，这个人有灵洗，有灵洗，这个人没有灵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自以为是的这样子的一个辨别。那所以灵洗呢，更重在建立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因为圣灵会同时赐下一些恩赐跟能力。好，再来，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诶，他想用钱来买， 他就跟使徒说："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这个圣灵。"哇！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在你这道上无份无关。哎，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就有解经学家呢，就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就说哦，那西门呢，可能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当时候他说信了，因为刚才前面不是讲说哦，他信了也受洗，但是从他信了以后，他又想用钱来买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这样子哈。那他说你当懊悔，你当懊悔你这罪恶，要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就可得赦免。那我看出呢，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锁。苦胆之中就是它是希伯来的一个比喻式的一个讲法，指一个人呢拜偶像、离弃神，最后会得到的一个苦果。所以呢，他就说西门呢，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样子。哇，西门这个时候就害怕了，他说什么？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这个是对的，因为呢，他请使徒为他祷告，但是后面就不对了。他就说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什么？哎呀，他不要遭罪，不要有那一些苦果到我的身上。他想的不是说他与神的真正的一个连结，他心里想的还是想要规避那一些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个恶果。哈，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解经学家说，哦，他可能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得救的哈。好，那使徒呢，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一路上，他们就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去传福音哈，广传福音。那这时候，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呢，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因为呢，看这个图，你才可以知道说他有多听话。好，就听圣灵的这个。好，他呢，其实那个时候他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我们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里，对不对？那事实上他是在这里。好，可是呢，圣灵这样跟他说，那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往加萨，加萨在这里，他是耶路撒冷要去埃及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从耶路撒冷，你往西南，沿着这个加萨走廊这边这样子走，可以通往埃及去。他还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可是呢，他听从圣灵的话，他就往这边走，好、哦，所以还蛮有一点距离的。那个图旁边另外那个图呢，就是让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哦，因为这边是埃及，那个是苏丹。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更多有关于那个图的哈。我们先看一下，好，苏丹，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就会知道为什么刚才我提到苏丹，因为呢，他下加萨的路上去走，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呢就听话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呢，就是所谓的古时，古时就是刚才那个苏丹，这一个有没有？埃及在这里，苏丹还在它的下面一点，哈，这样子。所以其实呢，他那个人他在苏丹这一块，其实是不是蛮远的？他从撒玛利亚经过加萨走廊到埃及，再到苏丹，就这样一路这样子下来，好。那个时候呢，他是有大权的太监。这个太监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个阉人哈，他只是一个官吏的名称。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是阿拉伯女王，甘大基手下管银库的，也应该可以说他是一个财政总长。那他是去哪里？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敬虔的基督徒，因为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不是基督，对不起，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归信，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他应该算是信的，就是说是犹太人的那个宗教哈。那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了，所以他从埃及从古时从苏丹往埃及往上一路往上去到耶路撒冷，他是去礼拜的。那这个时候他要回去了。 他应该是礼拜完了，然后他要回去了。那在坐在车上，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腓力就是在他回程的路上的那个中间那个旷野的地方，跟他碰上了。那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好，那这个图我们看过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哈。腓力呢就跑到太监那里，就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诶，那个他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回答的挺不错的。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这个还蛮有。怎么还蛮愿意承认？哎，我就是读不懂啊！你来教教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腓力请上车了，那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哈，是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他正在念什么？这个太监正在念什么？他正在念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也是这样不开，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当然，我们现在看是很清楚他在讲谁。可是当时候这个太监呢，他读不懂，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以赛亚先知书上说的是什么，那他也不耻下问，他还把腓力请上他的这个车子去。那太监呢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哦，腓力就借由这个机会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诶，各位想想看，很巧合吗？你们觉得很巧合吗？其实，在神来说，哪有一样什么巧合的，对不对？如果今天腓力他不听话，他没有去，他是不是就错过了？那他到那里正在，神老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他到那里，他正在读这个，所以他刚好就是正在读这个的时候，腓力才有那个切入点去跟他传讲耶稣，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神如果给我们感动，我们说圣灵给我们感动，或者是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要马上起而行，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就错过了那个时机。那腓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就很听话，他就去了，还走了那么远的路。那这里也另外告诉我们一点，你们有没有发现，腓力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其实不是一个，他不是，他也不是，他也不是那个第一代的使徒。那第一，他很顺服。对不对？第二，他是不是说在一个很大的传播，这个布道大会上面，然后哇，一呼召很多人来信主，也不是，他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个人布道很好的一个例子。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不要讲说，哎，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布道，不是的，单对一个人也是。那这个人，因为他是个有官吏的太监，所以呢，后来呢，我们看他后面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他这个人为这个太监为什么传福音给他很重要。二人正往前走，这个人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什么：“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他马上就要受洗了。他听完，他就要受洗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传福音，有时候我也觉得，因为我们传福音讲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姐妹或弟兄想了老半天，可是我圣经我都还不懂，我都就是你会听见各式各样的很多的那个告诉你，我圣经至少要读过一遍吧，我至少要知道吧，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再来信，对不对？哈，我相信你们一定都遇过。好，可是呢，这个是有福之人，这个太监他们不是，他在车上听了，他就说，看啊，这里有水，他要怎么样？他要受洗了。好，那这个腓力呢，他就说。他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其实就是在问他，我要有什么条件可以受洗？腓力讲得很简单，只有什么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不用啊，不用说你很多圣经知识，你读完了都不用，你只要一心相信。那所以呢，这个太监他就回答说：“哎，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他就吩咐这个车站住，然后腓力和太监二人呢，就怎么样，就到水里去。去肥给他施洗了，哎，这里又有另外一个例子，施洗一定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牧者啊，什么什么哒哒哒来给你施洗？不用， 对不对？你只要怎么样？只要那个你传福音的那个人，他当下说要受洗了，你说哦，那你等一等，我可能还要再先去找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来给你受洗。其实我们受洗，我们施洗又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对不对？好，来给那一个人施洗。所以你们若有机会。如果说，当然他在教会啊，当然我们有教会有牧者给他们施洗。但是你若是在，比如说你回中国还是哪里不方便还是怎么的，那你难道还要说，那你等等我去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施洗的牧者哈？其实是不用的哈，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那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诶，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腓力才刚带他，才给他施洗，然后刚刚带他信主，他为什么马上就把腓力提了去？那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常常。你就是说，我们是为某人施洗，那我们好像自然就会觉得说，哦，这是我们的羊。所以其实在这里就是避免，这个羊是谁的？主的羊，没有任何，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羊。所以在初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里呢，主的灵就把腓力直接就提了去，不是提去见他，不是这个意思。那太监呢，也不再见了，也不再见他了。太监也很 OK 的啊，不再见腓力很 OK 的，那他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走路。然后呢，后来有人呢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至撒该利亚。好，亚索都呢，在是旧约中的那个亚实土，是腓力士人五大城市之一。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那个地图，它在加萨的北边。好，这个图，亚索都在这里，该萨利亚在那里。好，所以腓力呢，他其实呢，他不是去碰见了在加萨这边碰见了那个太监之后，然后呢，他被主提走了。我说他不是到天上去，不是这意思哈。他其实就是后来就有人看见哈，说他在亚索都，他离加萨差不多30里路往北，然后再往北这边差不多100路100公里的距离，他在这一带就有人看见他，就是在那边传福音。好，所以他就继续走他传福音的道路这样子。好，扫罗。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九章了哈，扫罗悔改归主。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章也只讲一半。好，扫罗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叫他保罗。那事实上呢，保罗不是神赐给他的名字，他跟这个亚伯拉罕不一样哈，因为亚伯拉罕是说你以前他叫亚伯兰啊，现在赐名给他叫亚伯拉罕。那保罗不是这种情况，保罗是什么人？开始称呼他保罗，其实是路加。那为什么称呼他保罗？因为呢，扫罗跟保罗同时都是他的名字，只不过说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保罗是那个就是说是希腊人惯常使用的名字。哦，那两个都是他的名字。那路加其实是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保罗他走上他宣教旅程的时候，在第13章的时候，他就把扫罗改成称呼他为保罗。我们喜欢叫他使徒保罗，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他开始跟外邦人那个传福音，我们都是因为这样而蒙福的，所以我们喜欢叫他保罗。事实上，扫罗也是他的名字，是他原来希伯来文的名字哈。就稍微讲一下，那扫罗呢，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那个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哇，这个时候保罗还蛮凶悍的哈，对不对？那他去见大祭司干嘛？他去跟大祭司求文书，然后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就信奉这福音的人，无论男女，都准让保罗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拿着这个祭司给他的文书，他将要往大马色。大马色在蛮北的，就是耶路撒冷再往北是撒玛利亚再往北，好，那个是大马色在那个地方。那扫罗呢，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从天上就发光，四面照着他。好，这个大家其实都蛮熟的，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呢，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看主也叫他扫罗， 对不对？扫了扫了，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看扫罗，哎，那个神有没有跟直接跟他讲说，扫罗你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他说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教会是连结于基督，基督也不会只单单只用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身体当中其他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一样的受逼迫的时候，你今天你逼迫其肢体中的其中一个，因为他是耶稣是基督是头，所以当你逼迫身体当中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头也一样同感受苦这样子。所以你逼迫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就是怎么样？就逼迫教会，你就是在逼迫基督一样的神做事也是。让教会这个整个身体一起来做事，而不是单单谁做什么，你做什么，他做什么这样子。好，所以他说你当做的事会有人来告诉你的。好好，同行的人站起来说不出话，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这个时候就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就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厕。好，我们说扫罗他眼睛看不见。扫罗他是一个非常懂律法的旧约律法的人，所以扫罗他眼睛看不见，在这里代表说他那个懂很懂旧约律法知识的那个眼睛瞎了。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所以呢，他那个看律法知识的眼瞎了。但是它里面，我们说心眼，它里面的那个眼睛开始怎么样？就像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的，他开始得着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那个光就开始照进来了。那个扫罗呢，他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3日有点像在进食祷告，他也不吃也不喝，他深切的想顺服这个在那个路上告诉他说你逼迫我的那个人。好，那当下在大马色就有一个门徒，名叫做亚拿尼亚。那主就在异象对他说：“亚拿尼亚。”然后他说：“主，我在这里。”这又是一个听话的例，很听话的信徒的一个例子。啊，主就对他说：“起来，往直街去。”直街就是当时候的东到西向的一条直的一个大道。他说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素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那这个第12节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称呼为异象中的异象，因为呢，那个这个亚拿尼亚，他是在异象中主叫他去那个去为扫罗祷告，对不对？但是他在他的异象当中又看见了那个扫罗的异象。扫罗他的意向是会有人进来，那个人叫亚拿尼亚，会有人按手在他身上，让他能够看见，所以我们就称呼说这个是意向中的意向，哈，这比较特别。那这个就是直接直很直的那一条大道，直接的一个图像。好，亚拿尼亚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亚拿尼亚觉得说啊，主，你为什么要叫我去见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对？那主怎么说呢？他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这里的君王指着那个亚基帕和罗马皇帝该撒。那然后呢？那个主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器皿。他这里特别跟亚拿尼亚说：“你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照理说，亚拿尼亚其实应该心中是害怕的，因为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对？他可能心里想说：“我去，我会不会被抓呀？”好，这样子啊，那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他其实神已经老早已经告知了，其实保罗他后面确实是为主啊，受了许多的苦难。那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他称呼他什么？兄弟扫罗。那这个兄弟扫罗，这个是 第一个称呼另外一个信徒为兄弟的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他就是他说他称呼他为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那个主就是耶稣，是他打发我来的，叫你能看见。所以亚拿尼亚的意思是说，是主打发他来的，不是他自己要来的。但是主叫我来，然后叫你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扫罗的眼睛这个时候就好像有灵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于是他就起来做了什么动作？洗受洗，他就受洗。吃过饭，因为他3天没吃饭了嘛，可能这身体比较虚弱，他吃过饭就健壮了。然后他在扫罗在大马色和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好，那在跟门徒同住的时候，当然就是门徒之间彼此互相造就。那个时候，好，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就马上的、立刻的就去做了一个什么行动。但是呢，后面呢，他就讲说他受洗了以后就，因为这个"就"这个字有即刻、马上、立刻的意思，他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事实上，后来在加拉太书呢，保罗自己是有讲说，刚刚受洗的人呢，不适合马上就做 leader，就做领袖。那可是他这里他不是做领袖，他是怎么样？他是宣讲耶稣，他等于就是说为耶稣做见证，他是去传福音。这样子，好，然后呢，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哇，这个不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个，这不就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是要捆绑他们，把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的。但是呢，扫罗呢越发有能力，然后他就驳倒往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那所以扫罗一开始传福音的重点是还是放在那个反对福音最厉害的犹太人的会堂那里。那23节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这个过了好些日子呢，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自己说的，他那个时候到哪里去？他那个时候呢，他到那个阿拉伯去。因为呢，加拉太书一章里面他讲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好，就是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色，这样子过了3年，所以他过了好些日子是多久？3年才又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相信这15天当中一定是交换的，使徒一定是跟他交换了很多，他跟主耶稣那个真的在一起待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见闻，或者是那个他所讲的道这样子哈。好，那大马色呢在。在网上，在撒玛利亚，在网上，大马色在那边，那这一块，这整片就是那个阿拉伯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好，我们看一下阿拉伯在亚拉伯旷野在下面这边，然后呢，所以呢，它是往去，他去大马色，对不对？然后他又到这边来待了3年，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他那时候他还没有去耶路撒冷见使徒。3年后，他才往耶路撒冷去见了基法，就是那个彼得这样子。好，大概是他就是这样子走的。好，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这个时候，保罗已经为主大发热心了，犹太人当然就容不下他了。这个时候，逼迫通通跑到保罗身上来了。那保罗他的门徒。哎，这3年当中，他就有门徒了哦。好，保罗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这个时候他在大马色，好，那所以他是从大马色的城墙，他的门徒把他垂下来，以免他被抓这样子。那扫罗呢，他就到哪里去？到耶路撒冷，然后想要与门徒绝交。可是，一开始的时候，门徒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那样子。可以想见，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呢是一个主要的逼迫基督徒的人。那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的呀？主怎么向他说话的呀？他在大马色是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呢，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呢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怎么样？他是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 党论们却想法子要杀他。那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萨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大树是他的故乡，所以那个时候为了避免他被抓，所以就帮助保罗呢，往那个撒该利亚。刚才那个图有没有？好，送他到撒该利亚，然后再往大树更北边，往他的故乡大树去，那样子。好。然后呢，那个弟兄们，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然后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当扫罗归主之后的这几年间呢，教会就。被建立，教会就都得平安。经文上讲说，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哈、哦，可能就是有一些背景上的一些原因。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当时候的罗马巡抚呢，比拉多呢，政绩恶劣，所以呢，就被犹太人向罗马皇帝投诉。那罗马皇帝当时候的罗马皇帝该撒呢，就把那个巡抚革职了。那接下来两个继任他的巡抚呢，就放松了对这个。基督徒的钳制跟迫害，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都得平安？就是那个时候呢，同时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他呢也在那个禁止犹太人呢去向教会去滋事，所以呢，哎，教会就稍得平安。那当时候的大祭司呢是提阿非罗，那提阿非罗呢，他为人比较温和，他就没有。迫害教会迫害的这么厉害，没有像他的父兄这样子的迫害，哎，所以教会也喘了一口气。好，那第四个，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了热心迫害的扫罗，所以呢，他们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呢，把迫害的这个重心反而是转移到扫罗，所以教会也就因此就得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所以教会当时候暂时进入了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时期，各教会都得平安，而且并且被建立，人数就增多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再查，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喘息机会其实并没有太久这样子。但是呢，逼迫到了一些时候，是的，就会稍微的这个停一下哦，让这个教会有一个喘息和缓的一个。这个机会，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亲爱的父神，主，感谢赞美你，真是让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就是知道说你对斯提凡和扫罗的心意，也知道说你常常是借由环境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主啊，就求你叫我众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都能够顺服，也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的心跟你连接，让我们在灵里能够看见。主啊，你要在现在这个时代主，你所要成就的，你所要做的事，主啊，是的，谢谢你，真的是让弟兄姐妹在这里，透过这个扫罗，透过斯提凡，透过我们今天所讲述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上，叫我们看见主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有从圣灵而来的这个能力跟大能来放胆来传讲你的福音。主，谢谢你，就求你把这样子的信心跟这样子的胆量多多的加添给我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